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强烈谴责美军舰通过南中国海。杜特尔特澄清与美国分开的表态。遭黑客攻击导致美国大批网站瘫痪。2016全球法治指数中国居80位，排名仍然靠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一艘军舰在靠近南中国海一些争议岛屿附近通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海军军舰通过那里是为了抗衡华盛顿所说的北京限制航行自由的试图。中国在星期五晚间发出强烈谴责，称这是挑衅，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中国不承认那里的领海界限，而称美国是这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迪凯特号驱逐舰的行动受到跟踪他的中国海军军舰的警告，中国海军命令他离开那一海域。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不同地区进行了4次航行自由的行动。关注菲律宾的外交，访问中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政治上站到了中国的一边，并希望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杜特尔特还誓言切断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不过在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并不那么信任中国，宁愿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南部城市卡加廷德奥罗发来的报道。
虽然杜特尔特总统本星期宣布跟美国分手，加入中国甚至俄罗斯这边，他的多数菲律宾同胞对此心存疑虑。民调以及采访都显示，虽然新总统不断发表反美言论，但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由于菲律宾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对与中国结盟感到担心。菲律宾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菲律宾人对曾是菲律宾殖民宗主国的美国的信任度相当高。人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华盛顿帮助菲律宾抵抗南部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以及菲律宾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中国舰船。今年27岁的科克纳贾克在卡加廷德奥罗找工作。
我们菲律宾利用美国援助是好事情，不过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同意。不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中国，因为在菲律宾有美国在帮我们。
社会气象站说，76%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而只有22%的人对中国有同样的信任度。不过杜特尔特说，本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是最后一次，他还要求美国顾问停止在西南部帮助菲律宾军队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阿布萨耶夫。菲律宾人说，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中国的声索范围广大，囊括了马尼拉传统上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卡加廷德奥罗大主教安东尼莱德斯马说，
我们都担心中国对菲律宾离岛的蚕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要有平衡的因素。对总统那番话也许不可全信。
有些人愿意姑且相信中国，他们提到中国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是施舍的声誉。菲律宾经济主要由海外侨民往家汇款以及为跨国公司提供后端办公服务支撑。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菲律宾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不过一位观察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中国虽然能带来游客和基础设施资金，但菲律宾也可能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美国之音詹宁斯菲律宾卡加廷德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北京时当众宣布他与美国分手，但是美国官员们说美菲盟友关系根深久远，难以切断。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多项安全合作依然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杜特尔特10月20号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说， 尊贵的各位，在这个场合我宣布我跟美国分离。他的这番话获得了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迎。他还说，我认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将和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共同对付整个世界。此话又获得了一片鼓掌和赞许。自从今年六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再向美国官员发难，并宣布终止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访问北京前，他威胁会跟美国决裂。就在杜特尔特在北京宣布跟美国分手的同一天，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古德伯格在接受菲律宾媒体新闻采访时说，美菲关系非常深厚，难以切割。他说，美国与菲律宾盟友关系历经几十年，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军事和安全合作，还包括经贸和人员往来。古德伯格大使说，菲律宾政府最高层的有关言语的确令人焦虑，但是两国部长级之间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依然良好，合作密切，包括美国缉毒署和菲律宾有关部门合作。上个星期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查获两起大宗贩毒案件。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正在韩国附近海域参与多国海事排雷演习。北京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反美态度伸出了热情之手，并以高规格接待了他的到访，还准备向马尼拉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古德伯格说，美国鼓励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地区的繁荣，并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但菲律宾在谋求发展与中国有关系时，不应该牺牲它与美国长期的盟友关系。古德伯格还说，针对菲律宾总统高调反美言论，美方一直保持低调，因为美国珍惜与菲律宾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希望与马尼拉发展建设性的对话。他说，接下来美国将关注杜特尔特政府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将他的反美言论付诸行动。菲律宾财政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10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菲律宾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希望跟地区邻国加强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回国后，立即澄清他在北京发表的有关要与美国分开的言论。他说，他所说的与美国分开，并不是指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只是想在外交上脱离华盛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对中国4天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离开北京前，他曾经表示，除社会领域的交流外，他要在军事和经济上脱离美国。他的这番话受到当时在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鼓掌喝彩。不过他在深夜抵达家乡达沃市后，立即开始澄清上述言论。
I said separation, what I was really saying was separ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我说分开，实际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分开。我当总统前，菲律宾过去总是遵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杜特尔特在北京说出与美国分开后，立即被广泛解读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杜特尔特发表分开言论后曾经表示，他的这种说法与美菲两国的紧密关系相互违背。杜特尔特解释说，
Separation of my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分开就是不需要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我实际要说的意思。断绝就是一刀两断，而分开是要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路。
Even severe is to cut. Separate is just to chart another way of doing it.
杜特尔特说，他不能够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他在北京所讲的是要结束菲律宾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杜特尔特表示，他这辈子不会去美国。 杜特尔特以敢言著称，上台后发表的有关言论经常需要随后予以澄清。这一次杜特尔特是在深夜回国后自己出面澄清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西欧星期五发生大规模网络黑客攻击事件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美国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商动态网络服务星期五宣布，这个公司周五的早上遭遇了DDoS， 也就是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从而导致用户很难无法登录包括推特、纽约时报等在内的很多网站。黑客通过给网站注入海量垃圾信息导致服务崩溃的方式发动袭击。安全专家称，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难以预防的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说，正在对所有可能导致这次大面积攻击的可能对象进行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述美国向亚太再平衡与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于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安全网络，并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他还在文中评论，北京有时候只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并且损害那些确保亚太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远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 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70年像前70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美国与伊拉克一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与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部队共同参与的收复摩苏尔之战进展顺利，部队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持续推进。详情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在摩苏尔郊外持续赢得胜利。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城市据点，目前这些武装部队被告知不要推进得太快，以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顽强抵抗的机会。
我没有让伊拉克人冲进摩苏尔，我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取得了势头，保持这种势头，继续不间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然后敌人就会土崩瓦解。
战斗进行的并不轻松，这段由伊斯兰国媒体部门发布的视频意在显示该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周边进行着顽强抵抗。该组织已经在沿线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其中包括一条简易地道，就像这里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可以四处转移而不被联军的飞机发现。军方人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斯兰国将进行常规防御直到失去这座城市。他们表示，在此之后伊斯兰国将表现得更像是叛乱武装。随着成千上万人逃离摩苏尔周边地区的战斗区域，专家们提醒伊拉克和联军部队汲取上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那次战争导致伊拉克政治动荡，安全局势恶化。特里沃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在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这一情况将会更加成功呢？
伊拉克的教派仍然紧张，政治分歧继续让伊拉克政府苦苦挣扎。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在本年度的纽约慈善宴会上同台露面。在这项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传统的活动中，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会在激烈的选战间歇展示轻松的一面，自我解嘲，同时调侃对手，但尽量避免猛攻。不过这一次，两位候选人虽然也谈笑风生，却忍不住狠狠地挖苦了对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两位候选人星期四晚间同台亮相，参加了第71届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这是由这一天主教慈善组织主办的年度正装晚宴。在激烈甚至充满敌意的选战间歇，两人都尝试表演了政治单口相声。川普先讲了一串笑话，博得满堂喝彩，连克林顿都哈哈大笑。
We've learned so much from WikiLeaks. For example,
我们从维基解密那里知道了很多，例如希拉里相信对人民务必要欺骗他们，既要有一个公开的政策，又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私下政策。比如说他今晚在公开场合就假装不恨天主教徒。
克林顿在川普之后登台发言，他一开场对他的健康问题以及自己收取高额演讲费自我调侃。
I took a break from my rigorous nap schedule.
我打破了我严格的小睡安排赶到这里，而且正如你们已经听到的那样，对你们来说这也是一次特殊的待遇，因为通常这样的讲话我会收很高的费用。
克林顿讲完话之后，他和川普握手致意，而在前一晚的最后辩论中，两人始终没有握手。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议员宣誓风波进入对决阶段。立法会亲中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后，向立法会主席发出姿态强硬的联署信，要求不再为梁颂恒和尤慧珍两位议员宣誓，否则会用尽所有方式，包括再次制造流会加以阻止。民主派议员斥责建制派不让宣誓是破坏制度，是政治表态的无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曾在10月19日以制造立法会大会流会，成功阻止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建制派议员继续展示强硬姿态。21日晚台风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下周三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宣誓问题商讨对策。随后高调表态，将联署致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安排重新宣誓。建制派议员召集人廖长江威胁说，如果梁君彦不接受建议，建制派会考虑所有可行办法，包括流会，以阻止两人宣誓。此前表明会安排清政议员下周三再做宣誓的梁君彦回应称，将与秘书处和法律顾问研究建制派的要求。据《明报》星期六报道，廖长江被问到依据哪条议事规则提出建议时，反问哪条说主席可以安排在此宣誓。至于梁君彦聘请的独立法律顾问曾表示，若不让清政两人再宣誓，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廖长江强调，此次联署是政治行动，是考虑全港市民、全球华人感受，与任何法律意见、司法复核等进程毫无关系。报道表示，建制派周四晚与梁君彦会面时曾当面表达意见，梁君彦对拒绝宣誓没有表态，不过梁君彦一天后态度有转变，可能愿意担当政治重责，但需要建制派先做铺垫，再借此让法律顾问研究意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周来的发展看，建制派在北京支持下已做出总动员，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清政的两位议员再次宣誓，因此下周三至少到高等法院就港府司法复核做出裁决前，清政两位议员宣誓就任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北京背后是支持的，因为呢很明显的整个亲中阵营呢圈圈动员呢，当然呢当时也是回应北京的强硬的立场呢，就是全线的打压所谓本土派的立场，这些也听说了，也起码有电视台这么报道了，就是中南半岛的话也能正面呢等等的。
有报道表示，建制派希望梁君彦能一人做出不再宣誓的决定，免除整体建制派议员被迫一直制造流会的政治风险，避免民意出现逆转。 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亲中阵营对两名本土派议员的打压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人的反弹。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两位议员，整个本土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在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中呢，就拿到18%的选票啊。你不断的打压他，只要呢令年轻的一代呢更支持这个本土派的理念。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星期六在参加媒体节目时表示，不同意清正两人的言行，认为是不负责任，但建制派第一次大会便制造流会，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决定让两人继续宣誓，法庭也否决政府阻止宣誓的临时禁制令要求，如果建制派继续阻拦不让他们宣誓，则是破坏制度，质疑是否文明和合法。参加同一节目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梁君彦可以撤销两人的宣誓安排，继续处理其他议程。李慧琼强调，知道法律上有争议，希望梁君彦会在合法的情况下回应诉求。此外，同为律师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也抨击建制派要求立法会主席做违法的事。公民党署理党魁杨月桥大律师指责建制派的政治表态如同无赖，缺乏任何法理基础或议事规则支撑他们要求立法会主席不准许议员宣誓。杨月桥周五晚间代表公民党发表声明，谴责建制派议员身为立法会议员，却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扭曲议事规则精神，无视法律原则，提出违法违宪的请求，公然要求立法会主席违宪，将主席推到重大宪政危机悬崖。声明要求梁君彦拒绝请求，履行宪法赋予立法会主席的宪政责任，依据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议事规则，尽快安排议员宣誓，让获民意授权的议员可以投入议会工作。据悉，民主派议员下周一将就宣誓事宜与梁君彦会晤，将铺陈法律对议员必须或安排尽快宣誓的规定。另据 Now 新闻台20号报道，在这次宣誓风波中，香港左报除抨击尤慧珍和梁颂恒外，也令人惊讶地炮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搞出这场宪政官司是因为梁君彦没有果断否决两人再宣誓，做好守门员。不过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和法律规限，主席稍有违规都可能受到特首、议员或司法挑战。而有建制派议员私下也表示，梁君彦其实没有做错，因为议事规则和上届案例都允许议员做第二次宣誓，而梁君彦也已咨询法律意见，根本没有任何理据否决两人再宣誓。报道还说，梁君彦遭左派炮轰，听闻还有另一原因。有建制派议员透露，中联办星期一晚曾找人联络梁君彦，但梁君彦竟然没有接电话，令有关方面感到愤怒。建制派星期三发动流会，换来一周时间，目前在积极谋划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周三可以解决这场风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情况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两位。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法治情况没有显著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10月20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治指数报告。从总体得分来看，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排名最低的是委内瑞拉， 中国虽然名次上升到第80位，但是得分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处于后段位置。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中国虽然上升两名，但是法治指数没有显著变化。在九个指标中，中国在秩序与安全方面得分最高，最差的领域是基本权利。中国去年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的行动，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的庞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在基本权利这方面得分很低，打压律师是中国基本权利情况的又一个体现。
报告将全球划分成7个地理区域，中国在其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排名靠后，得分仅高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一地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在这一组的37个国家里排名第28。排名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对113个国家和地区、11万户居民和2700名专家的访问。中国的数据来自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的1014次面对面调查。中国香港今年排名第16位，比去年前进一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继续关注中国，中国本周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其中 GDP 保持前两个季度的增速为6.7%。中国方面称，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是告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说，不应该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金融专家利兰德·米勒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私人调研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董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与去年人们过于恐慌、对中国过于担忧不同，我认为现在让人担忧的事情是，人们看了这些新闻头条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后，他们的态度180度转变，他们变得盲目乐观，认为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担心中国经济了。
米勒说，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在明年秋天的中共19大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肯定会确保经济继续稳定向好。他说，这种过于乐观的情绪非常危险。他指出，根据他的机构对中国数千家企业做的全面调研，支撑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实际上是脆弱的。
We saw profits weaken. We saw cash flow.
我们看到利润减少，现金流严重恶化，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也与第二季度有很大不同。第二季度服务业的表现更强，但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地产和大宗商品，这些是中国声称要通过经济转型不再依赖的部门。
Property, commodities.
他尤其警示中国的地产泡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再度飙升。中国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新房房价环比最高涨幅达5.6%，二手房的最高涨幅也高达4.5%。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前9个月增速加快，房屋销售攀升。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中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从10月初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米勒说，为楼市降温并不容易。
他们会尽可能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能够非常温和地压缩地产泡沫，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度反应。
他说，中国肯定会防止泡沫破裂，但是同时又不希望出手过重。一旦地产部门的经济数据不理想，他们便会放松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分析师黄子璇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水泥、钢铁和建筑材料等众多部门。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则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楼市的疯狂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的担忧。米勒说，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产部门的现金流状况在第三季度严重恶化，而由此导致的便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借贷。在此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对中国的债务水平发出警告。九月，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风险。不过，黄子璇认为，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有限。他说，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是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比如，中国购房贷款的首付比例较高，住户的储蓄水平也比较高。
所以说，对中国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房地产对于这个 financial sector 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比如说中国住户的储蓄率高，所以他就不太可能就是欠债不还钱这种情况。
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让一些宣称中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的论调不攻自破。第三季度大多数经济数据透露出的讯息确实是积极的，比如消费在前三个季度对 GDP 的贡献率为7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当中。黄子璇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但是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增长，需要看改革的推进和落实的情况。米勒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积极面，但是他认为不是要等到中国经济即将出现危机或硬着陆的时候才能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他表示，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中国的官方数据都会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数据所显示出的平稳而忽视掉问题，那么等问题到来时让人猝不及防，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确保转型成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俄罗斯宣传的威胁，捷克借鉴德国经验，宣布组建特别部门抵制俄罗斯宣传，其他东欧国家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分析人士说，同苏联的宣传相比，普京宣传更具危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内务部长霍瓦涅茨最近宣布，已经组建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特别部门，抵制俄罗斯传播虚假信息和影响捷克社会民意。这个部门将追踪各种假信息，并随时对此作出反应，并将大量使用社交媒体。近些年来，捷克社会中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讲俄语的移民越来越多。捷克反间谍部门表示，俄罗斯中国正加强在捷克的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尤其是俄罗斯正在捷克发动一场信息战。莫斯科编织的间谍线民网络和组建的各种组织积极从事各种宣传，这些都威胁到捷克社会的稳定。捷克的举动被认为是受到了邻居德国的启发，并借鉴了相应经验。一名捷克新闻工作者说，德国过去并不太重视俄罗斯宣传所造成的影响，但年初发生的俄罗斯移民少女丽莎被强奸的假新闻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被大量报道，导致大批俄罗斯移民走上德国街头抗议，使德国当局感受到俄罗斯宣传机器的动员力量。其他的前苏联阵营国家也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宣传威胁。波罗的海国家有很大的俄语居民聚居区，爱沙尼亚去年启动了一家俄语电视频道，主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境内的俄语受众。这家电视频道的领导人说，他们的目标是传播俄罗斯宣传之外的真实新闻。几名在爱沙尼亚目前流亡的俄罗斯知名记者正在这家电视台主持节目。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 以禁止在当地传播有关煽动民族仇恨和宣传暴力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乌克兰抵制俄罗斯宣传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更多。白俄罗斯虽然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盟国，但长期在白俄罗斯执政的卢卡申科却对俄罗斯的宣传十分警惕。使用俄语的白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牢牢控制着当地的传媒市场，这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年前在乌克兰十分活跃，一直主导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俄罗斯宣传的威胁也正在引起欧盟的关注。欧盟多国外长今年年初曾经呼吁召开欧盟外长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的宣传。乌克兰新闻社援引一名欧盟高级官员的话说，东冷战铁幕时代的苏联宣传相比，今天的普京宣传更具有侵略性，危害更大。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时代的宣传集中在马克思列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纳粹法西斯的宣传强调德意志民族和国家，今天俄罗斯的宣传具有帝国式的思维，以西方对俄罗斯不友好和排斥俄罗斯作为宣传理论。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宣传其实是建立在操纵和欺骗以及偏见的基础上。伊赫洛夫说，俄罗斯现在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宣传的主题基调却是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并突出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和伟大，在这一方面又同纳粹的宣传相似。伊赫洛夫说，苏联电影中展示的是美好生活，但是民众现实生活遇到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画面，比如商店中商品供应短缺。今天的俄罗斯民众知道现实生活和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别，所以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任务是让民众相信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俄罗斯最终能够战胜克服各种困难。俄罗斯著名独立记者巴普琴科认为，普京当局深知宣传的力量，宣传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武器，其威力甚至能够超过俄罗斯经常恐吓邻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尽管许多人批评俄罗斯的宣传，但普京的宣传机器要比前苏联更高效。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对普京持批评立场的伊拉里奥诺夫说，宣传是俄罗斯混合战争中重要工具。他还列举出大量的实例，揭露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中，许多俄罗斯媒体使用修改过的照片以及其他军事冲突中的视频资料来增强宣传效果。有报道说，全世界的俄语媒体中有90%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俄罗斯的几家主要官方电视台的节目在国外都能看到。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控制的环球电视频道主要针对世界各地的俄语受众，俄罗斯还有专门针对独联体地区俄语居民的电视台，使用多语种针对非俄语受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控制着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及卫星电视新闻网。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总裁基谢廖夫被美国和欧盟列入制裁黑名单，但他最近两年来经常访问中国。俄罗斯与中国媒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密切，在中国有关俄罗斯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卫星新闻以及其他的几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被经常引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作为引发区域不安与担忧，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至今都被认为无力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快速扩张。美国军事专家说，由于台湾有太平岛作为据点，也有先进的军事能力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任务，华盛顿应该重视台湾的主权主张与领土据点为有价值的正面因素，加强与台北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星期一 发布《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挑战》报告，研究员易思安在报告中做出上述建议。易思安指出，台湾在南中国海仍然有效控制着普拉塔斯群岛和伊图阿巴岛，这两个据点都有长距离跑道、码头、雷达和其他军民设施，他们不但为台湾的主权主张增添合法性，也协助确保台湾港口连接中东与欧洲海上通道的安全。不过伊斯兰认为，对华盛顿来说，台湾在此地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它的军事能力，包括气象观测站、雷达、监听设施和巡逻舰艇等，他们可以监控解放军在附近海域的活动，及时提供台北与华盛顿战略指标和早期预警，尤其是东沙群岛的据点，更是监控解放军两栖训练部队基地的最佳地点，那也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最可能的单位。如果要对台湾发动攻击，这些基地必定会有重大部队集结活动，因此台湾军方有必要维持紧密和有效的监控，这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极为重要，也是美国可以运用和依赖的能力。在上星期的全球台湾研究所研讨会中，伊斯兰就提出这个观点。他说，美台应该加强海洋事务合作，因为台湾具有极大的能力，可以在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上发挥巨大作用。伊斯兰说，
It could have a huge role to play. It has huge capabilities that are totally untap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他可以有巨大的角色可以扮演，他有巨大的能力，但却完全没有被美国政府运用到。那可以包括很简单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有二轨或 1.5 轨对话，纯粹是双边的美台的针对亚洲海洋安全议题的对话，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开始的起点。
在对话之外，解除美台高层官员和军方将领互访限制，联合军事演训、船舰互访、对台军售、情报互换、鼓励台湾在东沙和太平岛部署军力等等，都是美台可以加强合作的方向。伊斯兰认为，华盛顿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台湾做出许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出于对中国的畏惧，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伊斯兰说，
If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nted to come to D.C. today, she couldn't.And I think that is
如果蔡英文总统今天想到华盛顿访问，他是不能来的。我认为这非常荒谬，这种虚伪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居然不准一个负责任和支持美国的国家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来美国，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名分析人士，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综合估算是基于畏惧而不是逻辑。因为如果按照逻辑来说，这么做并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原则。
不过伊斯兰也提到，台湾自身也在南中国海面临决策考量，毕竟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来说，台海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南中国海。台湾有多少资源，能用多少资源，在太平岛和东沙岛不但涉及战术的运用，另外也还有政治上的顾虑。一旦在南中国海部署军力，可能引发华盛顿的不满，认为台湾在为一触即发的冲突添加柴火。但是在美日韩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区域扩张无法发挥威慑作用的情况下，伊斯兰认为，如果美国能将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和据点视为资产，也就是有价值的正面因素，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在区域海洋议题的合作，就可以提高中国军事意图的代价。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在2015年底时已经在他所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七个岛礁上填出3200亩英地的土地，其中包括几个大型港口和跑道的建设。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专家认为，中国在此地的建设具有军事目的，意图为将来的军事活动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举行会晤，磋商两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击溃伊斯兰国的战役中改进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卡特此次访问安卡拉，正值美国对土耳其和伊拉克围绕着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重新夺回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产生的紧张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忧之际。土耳其希望在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争夺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土耳其的军事介入。美国担心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敌对教派和族群民兵都保证不进入摩苏尔城内的一项协定破裂。在抵达土耳其之前，卡特防长表示，他将强调土耳其需要尊重伊拉克主权。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对于土耳其军队驻留在摩苏尔以北的巴士卡营一直争执不断。自从去年12月以来，土耳其军队的500名士兵在训练逊尼派和库尔德战斗人员。伊拉克政府也已表示，这些土耳其部队驻扎在那里没有得到允许，并要求他们撤离。土耳其则表示拒绝，说这些土耳其军人将参加收复摩苏尔的战斗。卡特还参观了在今年7月未遂政变中受损的土耳其议会大楼，对那些为保卫土耳其政府而丧生的人表示哀悼。他说
：“I think everyone there admires the heroes.”
我认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敬仰那起可怕事件中的英雄和烈士。我们是你们强有力的朋友，你们的长期盟友，以及土耳其伟大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高层经济官员说，维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的努力没有达到专家预期的效果，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利率削减到了超低的水准，但通胀率仍然低于目标。目前正是选举白热化的阶段，很多选民都对经济感到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汽油价格回升是美国物价上月小涨的原因之一。九月份的价格上涨了0.3%，这是物价在过去一年来总共上扬了1.5%。消费者并不喜欢物价上涨，不过专家们说，2%的温和通胀率对经济最为有利。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的上升压低了通货膨胀。按照预期，就业率的改善应该会抬升需求，拉高物价。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就业率虽然回升，但没有带来温和通胀。
虽然衰退期间通胀率降低了，但是由于高失业率，降低的幅度相当有限。同样，在劳工市场逐渐复苏的过程中，工资和物价的上扬相对也很少。
耶伦希望展开更多的研究，探讨就业率和消费者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宏观经济顾问公司的克里斯·瓦瓦雷斯认为，很明显的是，人们事先预期通胀率会很低，这成为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
有关通胀率以及目前接下来会是多少的总体感觉，是公司决定如何提升物价以及如何给员工涨工资的条件因素。
瓦瓦雷斯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他说，除了预期值之外，通货膨胀还受劳动力市场和大宗商品供应紧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紧张会拉动员工工资，而大宗商品市场紧张会抬高关键物品的成本。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老年人来说，通胀也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影响到美国政府经办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养老金项目。社保福利会随通胀上调，今年的上调幅度极小。美国之音吉兰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海军一艘军舰在靠近南中国海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通过中国所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海军军舰通过那里是为了抗衡美国所说的北京限制航行自由的企图。中国发出强烈谴责，称之为挑衅，严重违法。中国不承认那里的任何领海界限，并把美国称为该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美国的迪凯特号驱逐舰的行动受到跟踪他的中国海军军舰的警告，中国海军要求他离开那一海域。过去一年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不同地区进行了四次航行自由的行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返回菲律宾之后，澄清他在北京发表的有关要与美国分开的言论。他表示，他所说的与美国分开并不是指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只是想在外交政策上不再一味地追随华盛顿。杜特尔特说，他在北京的讲话意思是外交政策分开不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断绝是一刀两断，分开是走不同的道路。他还说，菲律宾不能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星期五发生的大规模网络黑客攻击事件之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美国的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商宣布，该公司星期五早上受到了 DDoS 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导致很多用户很难无法登录网站，其中包括一些推特和纽约时报在内的著名网站。安全专家称，这是恶劣的难以预防的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说，正在对这次攻击进行调查。中国第一座有关日本慰安妇的雕像在上海落成。在上海师范大学星期六举行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开馆仪式上，象征慰安妇受害者的中国和韩国和平少女塑像也同时揭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表示，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意识到那些女性所经受的难以承受的痛苦，他也和前日本历届首相一样深感悲伤，但是他同时强调，历史问题不应该被转化为政治问题或者外交问题。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苹果公司系统软件的最大销售市场。市场调研公司 App Annie 发表的报告说，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苹果公司产品应用软件的全球最大营销市场。在此之前，最大的苹果软件市场一直是美国。报道说，苹果公司的应用软件产品在中国销售量超过中国，幅度高达15%。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